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说，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加拿大政府的声明说，其中至少有8人已经被释放，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受到指控以及受到什么指控。加拿大政府星期四声明之前，只有3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逮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加拿大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释放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企业家斯帕佛尔，但是一直没有提到有其他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被中国指称非法工作的加拿大教师已经被释放，并且返回加拿大。全球股市星期四下挫，此前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说，上个月它的中国市场销售量下挫，可能显示世界经济普遍放缓。截至收盘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挫超过660点，跌幅2.8%，苹果公司的股价则下跌近9%。苹果公司星期三表示，它的假日季销售量低于预期，特别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此外，衡量美国制造业的一个主要指标12月出乎意料地降到2年新低，显示需求疲软，出口放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伊朗不要向太空发射卫星，因为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会坐视伊朗政权的毁灭性政策将世界稳定和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他说，我们奉劝伊朗政权重新考虑这些具有挑衅性的发射计划，停止有关弹道导弹的一切活动，以避免经济和外交上的进一步孤立。根据伊朗2015年与一些世界大国签署的协议，伊朗不得进行弹道导弹试验。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塔吉扎德将军去年11月对伊朗国营媒体说，德黑兰计划数月内向太空发射3枚太空器。民主党占多数的新众议院表决通过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并且通过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运行到2月初的资金议案。不过，这两项议案中都不含特朗普总统为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界墙而要求的第一笔5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法通过，几乎是没有悬念。而且，特朗普总统也肯定会行使否决权。民主党通过两项议案的想法是分别处理：先恢复联邦政府的运作，然后就化解建造界墙的僵局另行谈判。特朗普总统邀请国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五在白宫再次会谈，商讨如何结束即将进入第3周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2号分别约谈百度和搜狐公司有关负责人，责令这两家公司对他们所说的部分产品传播低俗庸俗信息，严重破坏网上舆论生态等问题，立即进行全面的深入整改。百度公司说，根据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从1月3号到10号将暂停更新其手机网页版、百度新闻客户端推荐频道、百度 App 女人频道、情感频道和搞笑频道。欧盟一些成员国面临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重新审视自由迁徙政策，并且开始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来阻止所谓的颠覆性迁徙。由于对于自由迁徙政策的最新挑战并不是移民危机，也不是非欧盟国家的移民经常跨越大陆并挑选哪个国家开始重新生活。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ra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Tha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她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9:30了。Larry 估计还要6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汪的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aoke?
Karaoke?
No, karaoke,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 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 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 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了，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 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 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 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 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 冷静一点, 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 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 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
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 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 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 我侄子以前就常说, 上了大学离开家, 就不用再挨她妈妈的骂了。 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她还会发短信来骂她。 看来啊, 下次我去练瑜伽, 得带上我嫂子, 让她学会放松, 别动不动就上火。 好, 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 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 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 既然rant和rave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 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R打头, 押头韵吧。 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 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d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政府星期四说，自从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加拿大政府的声明说，其中至少8人已经被释放，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受到指控以及受到什么指控。加拿大政府星期四声明之前，只有3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逮捕的消息公布于众。加拿大政府强烈敦促中国释放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企业家斯帕福，但是一直没有提到有其他加拿大公民被中国拘押。被中国指称非法工作的加拿大教师已经被释放并返回加拿大。全球股市星期四下挫，此前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说，上个月它的中国市场销售量下挫，可能显示世界经济普遍放缓。截至收盘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挫超过660点，跌幅 2.8%， 苹果公司的股价则下跌近 9%。 苹果公司星期三表示，它的假日季节的销售量低于预期，特别是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此外，衡量美国制造业的一个主要指标12月出现出人意料的降到两年的新低，显示需求疲软，出口放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伊朗不要向太空发射卫星，因为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蓬佩奥国务卿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会坐视伊朗政权的毁灭性政策将世界稳定与安全置于危险之中。蓬佩奥说，我们奉劝伊朗政权重新考虑这些具有挑衅性的发射计划，以避免经济和外交上的进一步孤立。根据伊朗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协议，伊朗不得进行弹道导弹试验。民主党占多数的新众议院表决通过恢复联邦政府运作的议案，并通过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运行到2月初的资金议案。不过，这两项议案当中都不含特朗普总统为在美国南部边界建造界墙而要求的第一笔5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无法通过几乎是没有悬念，而且特朗普总统也肯定会行使否决权。民主党通过两项议案的想法是分别处理，先恢复联邦政府的运作，然后就化解建造界墙的这个僵局另行谈判。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2号分别约谈百度和搜狐公司有关负责人，责令这两家公司对他们所说的部分产品传播低俗庸俗信息，严重破坏网上舆论生态等问题立即进行全面深入整改。百度公司说，根据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从1月3号到10号将暂停更新其手机网页版、百度新闻客户端推荐频道、百度 App 女人频道、情感频道和搞笑频道。搜狐网表示，根据有关部门的整改要求，从1月3号到10号将暂停更新搜狐 Web 网新闻频道、搜狐新闻客户端新闻频道。1月3号，在中国当局收紧对网络监管之际，中国网信办宣布开展为期6个月的网络整治专项行动。欧盟一些成员国面临与日俱增的政治压力，重新审视自由迁移政策，并且开始施加更加严格的限制，来阻止所谓的颠覆性迁移。对于自由迁移政策的最新挑战，并不是移民危机，也不是非欧盟国家的移民经常横跨大陆并挑选在哪个欧盟国家开始新的生活，而是担心欧盟国家之间的公民迁移进一步使不景气的地区和城镇丧失人口，并可能永远落在后面。上个月，亲欧盟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他希望重新考虑自由迁移这个政策。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三发表了对台政策最新讲话，以大篇幅内容来强调一国两制和统一。习近平称，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将要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并且承诺在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因为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并且呼吁北京要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才能真正理解台湾人的坚持。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讲话？把一国两制说白说死，那么两岸还有和谈的空间吗？另外，香港经验犹在眼前，有多少台湾民众会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的承诺呢？2019年，两岸关系是否可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先生，董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还有军涛兄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立文先生好，听众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可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董立文先生，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出来之后，在台湾当然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讨论，就有人说他的这篇讲话标志着中共的对台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说九二共识已经不再模糊，所谓的一中各表已经消失，习近平要的就是一国两制，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次的讲话呢，他抛出来的是一份这个急迫的促统倡议书，其实它的内容看起来它是有变的地方，也有不变的地方。以他的4200字的这个讲话来看的话，这恐怕是中共有史以来谈统一谈的最多的一次，它里面出现了46次的统一。它表现出三个特色，就是说第一个特色，他已经把中国统一清楚的作为是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两岸协商谈判的前提已经不是九二共识的。第二个，他是把习近平是强势的把中国认同当作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条件。当然第三个，他还是把一国两制这个当作是台湾未来的结局了。那我刚刚说他其实有不变的地方是哪些不变呢？第一个当然是以中共为主一国两制的统一这个模式没有改变。第二个呢，就是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这个方式没有改变。第三个，他是不承诺这个放弃武力来统一台湾作为手段，这个也没改变。那第四个就是他漠视台湾的2300万人的民意这个习惯也没有改变。那么最后一个当然是一国两制统一方法不变。从这个五个不变来看呢，其实习近平的讲话一夜之间呢，是把这个两岸关系呢拉回到1979年。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五个这个内涵全部都在。那可是它有个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改变呢，表现在它这个急迫的这个促统的倡议书里面，跟10年前胡锦涛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胡锦涛的讲话，你拿来做对比你马上可以发现，10年前胡锦涛讲的说要逐步这个解决，逐步讨论来解决两岸关系问题，这个逐步解决这四个字不见了。第二个
也就是胡锦涛当年还有谈这个台湾不是想要参与这个国际空间吗？两岸可以务实的协商。这个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呢，这个也不见了。这两个不见了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胡锦涛过去十年的他的对台政策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表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对台政策的这个部分。简单的说了，就是胡锦涛那十年他已经规划了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嘛。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就两岸的尚未统一前的特殊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第二步这个结束敌对状态，然后两岸进行这个军事互信，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第三步在协商达成和平协议。本来是分这三部曲的胡锦涛时代，可是你回头来看习近平，他完全推翻了这三部曲。就习近平呢，他直接对台湾提出倡议，说你们台湾呢各界各党派，你们推派代表人士来跟我谈那个和一国两制的进程就可以了。结果我通篇去看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面，竟然没不需要什么合情合理的安排，也不需要什么军事互信机制，更没有出现和平协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等于是说他把胡锦涛那个执政的十年，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九二共识其实是胡锦涛跟连战在2005年建立的嘛，然后这个九二共识呢是跟刚才我说的站在中共的立场，是跟那个对台谈判的这个政治谈判的三部曲也是挂钩在一起的，现在完全推翻了。所以九二共识就变什么，就变成一国两制的共议统一。所以他今天的严重性是表现在这个地方。
好的，好，那么我想王军涛先生您也来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董先生刚刚所说的，这展现了习近平一个急迫要促统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对，我觉得这个讲话中间呢确实展示了习近平希望在他的手中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这个是和他上台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观察家所观察的这个结论是一致的。我觉得我同意董先生看法，但是我还是觉得呢，就习近平其实在这份讲话中的主要的这个心意呢其实还不在于这个方面，因为这个集统的话它需要一个军事手段，但实际上大陆的军队虽然在武器装备上在硬件上现在发展得很快，但是在软件上呢实际上是在它最薄弱的时期，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两年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内统治地位对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你像原来在对台方面的这驻厦门的31集团军，原31集团军几乎接管了中国军队的半壁江山，而这个集团军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过去是一个乙类集团军编的这个待遇。这个乙类集团军就是实际上编制是不满员的，技术装备落后，再一个没有这种基本上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战争的这种准备。所以呢，我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习近平更多的可能考虑的，现在目前考虑还是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但是他这次对台方面这个讲话呢，我觉得他有三个方面呢比较新鲜一点，是过去的没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把对台的政策纳入到他的中国梦的叙事中，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一上来就讲了个中国梦，这些年逐步把他的中国梦完善。对台问题呢，实际上是。他把他这个放到了比如像他的国际的政治的叙事中，像和平啊发展啊还有像这个共赢啊什么这个互惠啊等等放到这个，还有就是他在这个中间强调了一点，就是这个他跟世界他在讲他的中国梦在世界的发展中也讲说要给各方面带来和平和实惠的利益，在这里他也非常强调，就是台湾如果要跟大陆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么将会确保一个繁荣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的这么一个台湾。他这个，我想他可能是研究了一下这个在上刚刚结束的台湾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些现实，然后把它结合到这个中国梦叙事中。第二呢，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跟董先生说的是吻合的，就是他这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的问题。这个是过去呢这些领导人实际上他讲一国两制，但是说台湾方面是个什么方面的一个建构， 这个制度建构啊等等怎么做呢？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原则，只是提出呢台湾保留他原来的一些制度。那么当然邓小平说不能完全自治，但是呢他的这个司法终审权在台湾等等，但是他没有提出来要对台湾的具体的制度建设提出一个设想和方案。他现在呢把它提到日程上，给人的印象就是他现在已经考虑到，就是当武力或者是统一集统了台湾之后，台湾的具体的政权和制度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很奇怪，就是他这次呢他在讲授呢这个他用了很多特别亲情的，就像一家人在这个谈话的方式，比如爸爸在劝儿子呀，或者是爸爸在劝妻子呀，用这样一个口吻呢在交流。其实在过去对台问题中共的政策上都是非常政治化的，有时候因为中共实际上他的高层领导人没有律师出身的，所以他的文件也从来不是一个在法律上比较严谨的说法，国际法上比较严谨的，但是他还是政治上呢他是用一种比较老道的政治口气在说话，中间总是像绵里藏针呐、啊，这个笑里藏刀。但是呢这一次呢习近平的这个口吻中间有许多什么两岸一家亲呐、啊、等等，好像像一个诗人，像一个文学家在谈这个台湾问题，这个就而且呢他还是特别想用这种口气来打动台湾人民，这就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台湾的实际上现实民意的发展趋势完全不一样，就有点像这个他的这个梦有点像痴人说梦，像白日做梦一样，像个梦游者在说话。
嗯哼，好，我想回到我们的董立文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军涛先生他发表了他的看法，我想继续请董先生来谈一谈。刚刚这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很多的评论也认为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是强行的把一国两制塞进了九二共识当中，或者就像您刚刚说的，九二共识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谈的是一国两制。可是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上从这个一九八零年代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过去的多年来，不论谁是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谁在领导台湾，对于一国两制对台的这种做法和方针都是反对的。我们来看看，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蒋经国他提出了一国两制来进行反驳，良好的良，希望来回驳这个中共方面所提的一国两制。在一九九九年李登辉任内呢，他在卸任前提出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来反制。那么在二零零零年陈水扁在任内提出了一边一国。二零一四年的时候，马英九他是表示可以接受一中各表，但不接受一国两制。到了二零一九年，我们看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最新表态，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且他说这是台湾人的共识。那么我就想请董立文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么多年过去了，明明知道台湾方面是不可能接受的，习近平为何还要重提一国两制呢？他是在给台湾发出最后警告吗？
主持人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抛出这个方案哦？其实在去年年底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束以后，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中共的专家学者啊，乃至于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在预测说，因为民进党大败，所以蔡英文总统极有可能走极端的路线，往深绿靠拢嘛。后来我们赫然发现，走极端路线的不是蔡英文总统，居然是习近平。所以其实今天在台湾呢，也大家有讨论很多，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不恰当的好这个时间点呢，好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习近平的讲话，今天在台湾全部的反应是炸了锅，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一国两制这个问题呢，在整个的九零年代呢，是在国共的这个辩论的议题中，其实整个九零年代对一国两制的辩论几乎已经辩论结束了，就是说无论于情于理于法这个台湾都不可能接受。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就更妙了，就两岸之间也不辩论这个一国两制了，中共也不敢辩论了。为什么？因为台湾睁大的眼睛在看中共是怎么用一国两制来这个治理香港的。今年是二零一八年，所以这个答案早就出来了。就是说当台湾人民看到过去这个回归，所谓的香港回归二十年之后呢，竟然香港变成这个样子，现在在台湾谈到一国两制，人见人怕， 人听人怕，所以说你先不要讲这个蔡英文总统啊，当然好，这个是我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你看看国民党的反应，其实国民党的反应或是台湾的主要的政治人物一样都是反应。第一点，啊，九二共识不是一国两制，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第二个，也无法接受统一。好，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在这个时机点呢来抛出这个急迫的促统方案？我想来想去啊，因为从这个国际大环境来说，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中美贸易战哦正处于高潮的时候，摆在习近平这个桌子上的这个政治议程重中之重，首要的就是处理中美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在中共的内部，他的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所以中共的这个政治也好，中国大陆经济社会有各种不稳定的那个迹象，都已经明显的出现。刚才我们军涛兄也讲了，即便从军事上来看的话，你根本就还没有，习近平或中共也根本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从台湾的主流民意来说，现在是我刚刚说了，台湾的主流民意根本就是反对一国两制的。那么在这么多的不利条件之下，习近平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个促统的这个倡议书呢？我想来想去的，我只能想到一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去年台湾的九二一总统大选之后呢，这个因为国民党大胜啊，就是让习近平觉得他看到了这个机会了，可以来促销他的一国两制方案。因为从中共内部政治的逻辑来说，我觉得也讲不通。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因为胡锦涛其实过去十年呢对两岸的所谓的政治谈判有个很好的铺陈，而且看起来至少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九二共识这个两岸政治谈判的三部曲呢，他们是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是很有默契的。可是呢，现在他连这个默契哈，过去十年累积的国共之间的默契，习近平也把他砸锅了。所以我还希望说，是不是军涛兄能够给我指点一下，这个怎么想都不太对劲。
好的，那我们就请王军涛先生，您认为是不是中共或者是习近平他误判了台湾的形势，做出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急促统的倡议呢？
对，其实中共对台湾局势一直是误判的，这个误判当然是和中共的这种霸气心态有关系，因为它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我们知道独裁专制的党从来不大愿意去理解别人怎么想，即使要理解的话，也是从怎么能够让对方臣服于自己、屈服于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他当然就不会理解台湾的民意。其实这就是蔡英文总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他说呢，只有大陆在向宪政民主方向迈出一步之后，才能够理解台湾人民的心情。其实我自己呢，去台湾的时候这个感触也非常深，去台湾之前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也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但是呢，我是觉得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习近平抛出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恐怕还不是个当权局势完全能解释的。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历任领导人都有一个对台问题的，比如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就有在这个一业九条之后，那么又有了邓小平自己的一个说法，江泽民有个江八点，江八点后来呢，在这个1995年李登辉前总统访问了美国之后，再继续的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后来胡锦涛上来有个胡四点，后来又出了胡六条，就是习近平呢，作为一个他想甚至想跨越邓小平，直接去作为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的最大伟人，因为毛泽东替共产党打了天下，他要找到共产党治天下的完整的这种方案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对台的方针。我想他已经在这个时候，他想呢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布这样一个东西，这是他想好的。那么当然，中共对台湾的误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现在在大陆有大概有上百万的台湾的同胞在那个地方在做生意，在干什么？台湾人在做这个。那么这些人呢？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政要，包括民进党，包括各方面，那据我所知，他们私下里也就不少的密使，他们的各派都有密使过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为了需要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想法、一些具体的利益能得到实现，他们也经常去迎合专制独裁者的心态，给出了一些虚假的信息。 那么所以这个也是共产党领导人呢会做出一些误判，他们往往会认为像比如共产党领导人谈到美国大选、台湾大选之后，往往会把这些领导人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政策宣示当作是一个为了迎合民心不得不做的妥协，而把他们实际上在私下里的一些听到的东西当作真实的。因为共产党的专制独裁这种宫廷阴谋政治是这样，就是说他公开说的都是装点门面的，甚至就是遮羞布或者是一个这个假意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中的东西在私下里头跟这个最利益相关的人才说的话，那才是真实的心态。所以我觉得共产党误判还在这儿。那么最其实我还想说呢，其实习近平现在拿出这个东西都有点晚，因为我们知道在他任期内已经有几个举措是过去没有了，比如强迫世界上的航空公司一律要在台湾之前加上中国这个字样，还有这个甚至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了这个声明，这个呢习近平也置若罔闻。还有就是派他的军机和军舰绕岛航行飞行，像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已经做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对台湾政策的这个文告的宣示，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告的宣示应该说是他早就准备了，只是想选择这个时间点给他发布出来。而且你想胡锦涛是2002年继位，2005年就发表了胡六条，还有这个反分裂法，还有像这个台湾问题白皮书，他已经做了三件事儿，而习近平到现在为止呢，除了这个在上一任任期结束前贾庆林有一个对台的一个这么个讲话之外的话，他这一届呢还没有拿出一个完整的对台东西，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点靠后了。所以我想的话，这个东西呢应该是还是他一个深思熟虑，只是在最近结合台湾的这个内部的政情的发展，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和润色之后，在这个时间点发出来。
好的，那么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月31号2018年的最后一天签署了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那么其中是鼓励对台军售。北京方面当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从上台以后，在各个方面表达了对台湾的各项善意和帮助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在昨天的这一番对台讲话，其实某个部分也是针对美国在做出示威或者发出威胁。我想请王军涛先生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您来谈谈您的看法，美国又应该如何来回应或者如何来看待这个两岸之间在2019年的最新的这样的一种过招。那么2019年的两岸关系您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王先生请您先说。
对，1995年之后呢，大陆内部有一个说法，对台就是对美，对美呢中间内容之一是对台。在这个中美和解之后，在中美1997年代后期和解之后，大陆只有一个问题始终对美国不做妥协，就是在对台问题的说法上，他对美国始终不做妥协。当然他是承诺了维持台湾和平，所以在他的军部队的军事演习上有更多的针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演习，但是在公开的文告上我想他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动。
好的好的，那么董立文先生，您的看法呢？抱歉，只能给您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
好，我简单的说，中共有中共的政治议程，台湾有台湾的政治议程，美国有美国的政治议程，大家好，跟着自己的政治议程走。我要强调的是，过去两年来，台美关系有多方面的突破，是全方位的突破。目前的台美关系有多个法律架构当作基础，有明确的政策方向。还有很多合作的事项，所以说呢是很清楚的，所以未来一年的台美关系其实你可以看会走得比较顺畅。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呢，我想只会为未来的台美关系本来已经既定要走的这个方向呢会加速的走下去，这是一个客观的影响，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
那未来一年的两岸关系您觉得又会怎么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我会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转变，也不会有，我所谓大的转变不会突然的变坏，也不会突然的转好。毕竟我们两岸之间呢早就经历过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嘛，那个时候蒋经国的政策三不政策这个不回应、不妥协、不谈判，就那么简单。今天呢我们恐怕只能两步因为两岸关系呢的确是有很密切的交流的。 我觉得在之后呢，你对于这种习近平的一国两制，你也只能这个不妥协啊，这个不谈判，也只能这样子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军涛先生还有董立文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内外情势交迫，中共四中全会为何难产？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